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日增新冠数连续七日破2000，唐纳伦成为第四位离开维州内阁的部长，医学专家鼓励孕妇接种疫苗，世卫局建议为免疫力低下人士提供疫苗。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高疫苗接种覆盖率照亮了重新开放的西境，澳洲每日新增新冠病例已经连续七天突破2000例。由于新州已经解封，总理莫里森鼓励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庆祝一下限制令的缓解。在本周一大面积的自由恢复之日，新州上报了496个新病例，8人死亡。然而维州的感染人数仍旧居高不下，有1612例之多，另有8人在维州死亡，这使得全国的死亡总人数升至大约1450人。现在全国16周岁及以上人群中的疫苗覆盖率为 62.4%， 82.4% 的人已经注射了一剂新冠疫苗。在封锁106天后，新州于昨天开始解禁。在首个解封日，健身房、咖啡馆、餐馆、商店和理发店开始陆续营业，人们可以在离家5公里方位内出行。州长佩洛提敦促公众保持耐心，仍需做好准备，迎接未来挑战。
Case numbers will increase. Hospitalization rates will increase.
我认为未来还会有挑战，因为重新开放也将导致人口流动增加，所以感染数和入院人数仍会上升。但我们不能一直封锁，要学会与病毒共存。我知道每个人都在这样说，但在今天，在全国所有行政区内，新州是第一个做到的。新州企业界称，当国际边境在11月开放时，希望他们能克服技术移民短缺。昨天，新州居民走出了连续四个月的封锁状态。上周，该州的两剂疫苗接种率也达到了 70% 的里程碑。健身房、咖啡馆、零售店和理发店本周均已开业。人们从家能够进行多于5公里的旅行。新州商业的行政总裁 Dan Hunter 说，居家隔离措施将使得境外到达人数有所增加。我们必须使国境开放，我们必须放眼海外，使那些技术移民进入澳洲，因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那些技术移民将会去其他国家。我们不会得到工程师、会计师，他们将去执行其他国家的项目。我们需要那些技术移民参与到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中来。随着新州两剂疫苗接种率持续攀升，限制令将在本月25号以后进一步缓解。今天，首都领地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将公布本周晚些时候居家限制令缓解之前堪培拉解封的进一步细节。堪培拉将于10月15日解封，届时咖啡馆、酒吧、餐馆和健身房将重新开放，居家访客人数限制在5人。虽然首都领地的解封路线图已经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巴尔先生称更多细节将于周二在彻底解封前公布。作为不当招募丑闻席卷维州工党的一部分，卢克·唐纳伦已经成为第四位离开维州内阁职位的部长级人物。不当招募涉及为某个政党分支招募成员，以影响候选人在预选过程中获得多数选票，为选举候选人撑腰。拥有保护儿童、老人、残疾人和看护等履历的唐纳伦先生宣布，他将立即从丹尼尔·安德鲁斯州长的内阁中退出。他是联邦部长安东尼·伯恩于周一告诉独立反腐理事会，要就不当招募在维州失控一事进行调查的几个小时后提出辞呈的。维州昨天上报了1612例本地新增病例，8人死亡，相比上周日1872例有所下降。自此维州疫情爆发以来，总感染人数攀升至19012人。 维州卫生部长马丁·弗里表示，所有年龄段的维州人都可以接种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他说，基于对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的疗程的确定，以及过去三周半以来希望接种新冠疫苗的年轻人数增加，我们更改了接种意见，并已生效。事实上，维州正在向全球新冠疫苗接种人数最高的行政区迈进。截止至昨天，86%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维州人都已接种一剂新冠疫苗，这包括93%的50岁以上，超过95%的70岁及以上人群都已接种一剂疫苗。联邦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敦促联邦政府达成能够让澳洲在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的协议。联邦政府预计将于本周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一份2050年前碳减排目标的协定。但国家党希望在签署任何碳减排目标之前，要确保让偏远地区享有优惠。阿尔巴尼斯敦促联邦政府遵守任何达成的气候协议。他说，这是工党一直以来都在强调的，实现减排也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更多经济活动，特别在偏远地区。但过了这么久，我们还是无法信任联邦政府，即便他们内部经过讨论，才姗姗来迟地在今年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前拿出一份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但实际意义并不大。卫生专家鼓励怀孕女性如有需要可以接种诸如辉瑞的 mRNA 新冠疫苗。专家们指出，公众普遍误以为 mRNA 是一种全新的或者是仍处于科研阶段的新技术，因此仍有疑虑。根据海外的相关数据，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妇死胎或早产的风险更多。来自莫纳什医学院的传染病医师米歇尔·吉尔斯教授表示，孕妇不必担心接种新冠疫苗会给孕期或胎儿造成的副作用。他说，全世界数千名孕妇都已接种过这些新冠疫苗，而且这个数字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为免疫力低下的人提供额外剂量的新冠疫苗，因为该群体在接受标准免疫后发生突破性感染的风险更高。世卫组织表示，应该提供额外的剂量，因为这些人在接受标准的初级疫苗系列后，不太可能对疫苗接种产生充分的反应，而且存在患上严重新冠疫苗的高风险。亚利加德罗·克拉维托罗是世界卫生组织战略咨询小组的主席，他表示，我们觉得正如将要公布的那样，一些人的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因此他们需要第三剂疫苗作为额外的补充，以便他们得到充分保护。世卫组织称，目前全球已经注射了约35亿剂新冠疫苗。英国的医生和助产士正在敦促准妈妈们接种疫苗。英国国家卫生局的新数据显示，近五分之一的新冠危重病人是未接种疫苗的孕妇。有人担心，在重症监护室的孕妇人数过多，可能是因为怀孕后感染这种病毒的风险更高。皇家妇产科副院长乔·门特菲尔德博士称，疫苗似乎并不会增加怀孕任何阶段的并发症风险。他说，你可以在怀孕期间的任何阶段接种疫苗。越来越多的数据告诉我们，它不会增加流产的风险，不会增加死胎的风险，也不会增加早产的风险。在一场选民普遍表现冷漠和失望的议会选举之后，伊拉克的投票已经结束， 计票工作正在进行。选举委员会称，只有 41% 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这是自2003年长期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下台以来该国五次选举中最低的投票率。至少有167个政党和3200多名候选人参与竞争议会的329个席位，其中四分之一的席位为女性保留，另外九个席位为少数民族保留。活动人士阿奇恩·穆斯塔法继续敦促伊拉克民众不要对民主进程失去信心。他说，是的，有腐败，有欺诈，但我们不应该放弃。说到底，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发言权。向民主过渡的确是有困难的，伊拉克的确还没有进入民主状态，但这需要时间。从明年初起，澳洲将有一家新的国内航空公司，届时 Bonza 的航班将有望飞入云天，充分利用大流行病后期飞机旅行将会升温的机会，大展拳脚。 Bonza 是由一家美国投资公司控股，由前维珍蓝公司的执行官 Tim Jordan 掌管，有望成为2022年澳洲境内超级廉价的航空公司。Bonza 对此可谓雄心勃勃，但是似乎他会把重心放在一些边远地区新航线的开辟。西班牙以及三周前 La Palma 火山喷发的区域再次受到几次相对强烈地震的袭击。Canary 岛上的专家们称，自从火山喷发以来最强的地震是 4.3 级，但是震源深度为39公里，所以这无需过于担忧。地震发生时 La Palma 岛上85000名居民都有震感。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早上7:4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34 美元、1.05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38 人民币、5.713 港币和 20.602 的新台币。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3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